桃亞智能是一個全球物聯網雲平台服務商，同時提供硬件和軟件的產品。桃亞智能成立於2014年，目前已經成為全球市場上面最大的 IoT 物聯網平台服務提供商，今年3月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傳統電器企業生產靜態的互不相連的產品，桃亞公司通過它的智能軟件和在後台遠程運行的雲服務，令到傳統設備聯網並且同其他智能設備分享信息和功能，令到傳統家用電器和工具活了起來。桃亞智能今年3月在一份 IPO 聲明之中說，2020年桃亞智能為超過1.165億台智能設備提供了支持，在全球物聯網 Platform as a Service 平台即服務市場上面最大的公司。美國市場上面有很多智能溫度控制器、智能攝像頭、智能電燈等的設備，雖然不是標明桃亞品牌，但是可能使用了桃亞的硬件的模組、軟件、代碼，或者是使用了桃亞的 IoT 雲平台。美國企業研究所AEI 兩名高級研究員7月30日在國會山報發表文章，題目是桃亞可能成為比俄羅斯勒索軟件攻擊更嚴重的中國威脅。文章分析指出，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和20多個國家禁止或者大幅限制中國電信公司華為建設或者管理 5G 通訊網絡，原因是擔心華為可能暗中和中國政府分享全球 5G 網絡通訊之中的海量數據。作者主張美國國會應該基於同樣的安全考量，禁止桃亞公司在美國運作，禁止它和美國企業進行往來。中國的數據安全法規定，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因為維護國家安全或者偵查犯罪的需要調取數據，有關組織個人應當予以配合。中國的網絡安全法和國家安全法在這方面都有類似的規定。國會山報文章作者之一 AEI 高級研究員科隆科恩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桃亞產品的問題不同於普通的網絡安全問題，這關乎的是中國法律要求好像桃亞這樣的公司交出他們所有的數據。科恩又說，桃亞的安全威脅不在於是否在安全上面是否有所作為，亦都不在於這家公司是否存在著有任何的惡意的動機，而是在於桃亞必須遵循中國的法律。他又說，無論桃亞智能如何收集、傳輸和保存用戶的數據，仍然必須要將數據交給中國，因此這裡有一個持續存在的威脅必須解決。物聯網業界的人士說，一家從事智能設備服務的公司可以給美國國家安全帶來威脅，並不是天方夜談。美國物聯網軟件開發商 Pepper IoT 公司首席執行官斯科特福特說，假設一個外國物聯網科技平台進入了1000万個甚至更多的美國家庭，這些將會是一個不斷增長的風險。你可以看到某個外國實體通過了解美國家庭裏面發生的事件，通過這些的控制甚至戰爭風險都可能會發生。福特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可以了解用戶是否在美國家能夠能夠調高所有人的溫控器，給了電網帶來問題，能夠隨時獲取視頻，所以由於他們目前並沒有監管的環境，這類領域得不到保護，這些事件絕對有可能會發生，已經有證據表明在過去已經發生了。美國網絡安全公司 Dark Cube 今年研究了美國市場上面10款價格在20到100美元區間的家庭智能設備，就是智能攝像頭、智能電燈等的網絡安全性能，發現其中大部分的產品背後都有桃亞智能技術的支撐，而這些產品都存在網絡安全的隱患。這份今年3月發表的研究報告說，他們審查的每一台物聯網設備都與中國有業務的聯繫，並且觀察到每一款的產品都在沒有經過許可的情況之下與中國的基礎設施進行了數據的通訊。這項研究又發現大部分設備都與設在中國的服務器存在至少一處網絡的連接，很多產品沒有辦法通過最基本的網絡安全的檢驗，大多數設備網絡之中的第三方可以輕易獲取器材拍攝到的隱私圖像，大多數的產品的安卓手機應用程序完全不安全，並且向中國傳送數據。Dark Cube 公司首席執行官 文斯克里斯勒对美国之音话，没人会在乎纽约一台 Les 温控器被黑客攻击了，是不是呢？但是如果纽约市所有的 Les 温控器都同时开启同时关闭，造成电网瘫痪呢？克里斯勒又话，并没人会在乎一个人被智能设备窃听，但如果数十万数百万的智能电灯在窃听你的所有信息，搜集那些可以用于未来智能能力的信息，情况就不一样了。问题就是有没有这种做法的可能，他想答案是肯定的。针对物联网智能设备的黑客袭击并非纸上谈兵，2016年黑客使用未来恶意软件攻陷了上万个智能摄像头、 DVR 录像机和路由器等的物联网的设备，以这些设备作为僵尸节点，发起大规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导致美国东岸债面积的断网，多个著名的网站无法正常的访问，而被黑的摄像头大部分是中国企业生产。 DarkCube 的研究报告又说，在手机应用程序 App 方面，这些智能产品存在明显的安全缺陷，就是几款使用涂鸦代码的智能摄像头手机 App 的设置能够令到用户受到远程的跟踪。公司的总裁克里斯勒又说，当他们查看这些应用程序的时候，他们做得不好的，设计得不是很安全，信息泄露的可能性很大。涂鸦拥有从智能灯泡硬件到软件再到你手机上面的应用程序的整个的链条对它进行控制，涂鸦是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外界一无所知。 Pepper IoT 公司的首席运营官特里卡尔顿说，物联网的系统做得不安全，风险是多方面的。他说，你的个人信息面临风险，任何事情都跟个人信息的可访问性有关，你的使用存在的风险，尤其是视频。此外，这里还存在 Wi-Fi 网络其余部分的风险。 DarkCube 研究发现，几款使用中国 IoT 平台的智能摄像头的数据安全的隐患，可以令到网络中的第三方轻易获取用户家里面的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带来了隐私的隐忧。同无组硬件软件到后台的云服务，涂鸦智能设计的品牌和产品极广。涂鸦公司的纽约上市招股书显示，2020年涂鸦智能拥有的 26.2 万的开发者，客户超过5000名，主要包括品牌 OEM、 行业运营商和系统集成商。 Calex、 菲利普和斯莱德电器等著名品牌都基于涂鸦的物联网PaaS 开发数千个智能设备，这些产品销售于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涂鸦的云平台可以允许用户在美国和西方市场流行的亚马逊网络服务、微软 Azure 等的主要云基础设施之间的切换，并兼容亚马逊的 Alexa、 谷歌助手和三星的 SmartThings 等主流的智能技术。涂鸦智能核心高管主要是来自于阿里巴巴，并且得到了腾讯公司的投资支持。涂鸦今年3月在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当时市值达到118亿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科钦对涂鸦在美国上市未遇任何阻力感到困惑，但是他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应对中国物联网产品安全问题的政策选项，国会亦都应该拿出立法的行动禁止涂鸦在美国的扩张。他对美国之音说，涂鸦是压倒性的市场领导者，正是在美国迅速站稳脚跟。美国必须解决涂鸦之外的更大的问题，但他们不能够等待完美的解决方案，同时允许中国深挖美国的物联网的基础设施。他说，其次他们需要一个更加连贯和推进的战略来到应对中国利用名义上面的私人公司作为政府延伸的更广泛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向涂鸦智能发出寻求评论的请求，涂鸦智能在电邮回复之中表示将会提供详尽的声明，但截至记者截稿之前都未收到涂鸦智能的声明。该公司目前亦都并没有公开回应网络安全报告和研究人员对它的技术产品的安全的质疑。美国政府在2020年通过《物联网网络安全改进法》 要求联邦机构不得购买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物联网的设备，但对消费者物联网市场的管理仲未有跟进。美国拜登总统延续了前总统特朗普2019年签署的涉及保障美国信息及通讯技术和服务供应链的13873号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赋予美国商务部长的权力审查和拒绝由外国对手所有控制、服从或者按照他的指示设计、开发、制造或者供应的任何信息通讯技术的产品的任何收购、进口、转让、安装、交易或者使用。国会山报的分析指出，美国可以基于这个行政命令给了涂鸦下达禁令，并且呼吁国会立法禁止涂鸦在美国运作。科音和一些网络安全从业者透露，目前已经有联邦政府部门和国会议员开始关心中国物联网技术公司对美国形成的安全威胁的问题。他说，你不能够买一个有碎玻璃的玩具，你不能够买过期的药，很多包含石棉的东西都买不到，因为国会认为这些是安全的问题。 DarkQ 安全网络公司的CEO 克里斯纳说，这些智能设备是不是也都会被视为安全问题，因此要有一定的标准。他认为这些绝对应该是国会立法的一个起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